CVT 在寿命和故障率方面表现其实都不错的，算是比较可靠的变速箱啊。但也有几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，否则是 CVT 这个三好学生啊，有可能就会变成吊车尾的啊。CVT 呢，它是一种结构比较简单的变速箱，它基本结构呢有点像以前老式录音机用的那个磁带，哎，外壳里面包着两个圆轮，对吧？那个圆的这个轮子呢，通过磁带紧紧的绑在一块 ，CVT 呢就是通过这个两个圆圈啊传动带之间的摩擦来进行力的传动的。这样呢，其中一个圆轮呢，哎，在被发动机带着转的时候呢，这磁带一拉，另外一个圈它也开始转起来了啊。那么根据传动带结构不一样， CVT 呢也分成两种，就和冰棍也分成白糖冰棍、红豆冰棍一样啊。那最常见的呢就是钢带式 CVT， 那这种 CVT 呢是利用压力钢带来传动的，这个呢是德国博士他掌握了这个压力钢带的专利，所以市面上的压力钢带基本上就是德国博士的了。那日产旗下的 CVT 呢大多数就是这种，还有一种呢是链条式的 CVT， 它用的呢是 CVT 传动链条，斯巴鲁啊、奥迪啊用的是这种。那根据推力钢带式和链式无级变速器 CVT 效率研究和 NVH 性能研究两篇学术文章，他们有记录个实验啊，这钢带式 CVT 呢在静音方面要比链条式的要更好，平均差距呢在4个分贝左右。那链条式 CVT 呢在传动效率方面呢略微领先 1%-2%， 这就好比是两道菜，一道呢更好吃，另一道呢卖相更好，哈哈。那么 CVT 它依靠摩擦力工作嘛，那最容易被磨坏的部件呢就是夹在两个锥轮之间的那个传送带，你就想想那个卡带磁带机，那条磁带是最容易坏的啊。那么从使用寿命的角度来说啊，链条式 CVT 运行的时候呢，由于这个传送带内部啊互相摩擦弯曲变形呢，会被两个链节之间插着的这个椭形销子啊，就是互相抵消掉一部分。就好比说这个链条式的 CVT 呢，像是人经常活动的那个关节，有些呢是软组织用来保护和缓冲的，所以相对一节一节的钢片直接排在一起的钢带式 CVT 呢，这链条式的寿命会更长一些，有缓冲有保护啊。那这么听起来好像链条式的寿命更长一点会不会更好啊？但是是这么个情况啊，即使是寿命相对更短的那个压力钢带啊，基本上也能做到与车同寿了。这博士生产的新型压力钢带啊，寿命达到30万公里以上了，你不用说寿命更长的这个传动链条了。所以说用着用着它不行了挂掉的这种事情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啊。那CVT 本身的部件寿命够长，它和发动机连接部件的寿命也是很长的。那大多数 CVT 呢，它通过液滤变矩器和发动机连在一块，这个东西也说过不少次了，内部呢是通过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，它是不存在硬连接的，几乎就没什么磨损，车子开报废了这东西都未必能坏啊。就好比说是恐龙骨头，恐龙死了几万年了，骨头还在啊，甚至都变成化石了，肉早就不见了啊。那还有一部分 CVT 呢，它是采用湿式多片离合器和发动机连在一块的。那听到这个离合器，那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担心啊，是不是像手动挡一样，这个离合器片经常要换啊，或者说像双离合一样爱出毛病啊，这个就有点草木皆兵这个感觉了啊。其实是不用太担心的，这多片离合器的寿命是很长的。第一个呢，是由于这个离合器片它是泡在油液里面的，它能得到很好的润滑和散热。你就好比电脑嘛，是不是？你这个风吹吹的普通的这个电脑和这个水冷的，甚至是放在冰箱里面用的那个电脑，这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当然水冷也更贵啊。第二呢，是因为多片式的结构啊，它会使得每一片离合器所承受的负荷就会变小，这个和掰筷子道理是一样的，你一根筷子是不是很容易折断的？你一把筷子啊，猛男都不一定折得断啊，很牢了。那第三呢，是因为这些离合器片本身就是复合纤维、陶瓷纤维、粉末冶金材料等等这种耐磨耐高温材料给做出来的，它能承受几十万次的分离和结合，再加上 CVT 平时你又不用换挡的，只有起步倒车的时候会用到离合器，所以说基本上也是能做到与车同寿的。你就好比键盘上面的这个按键寿命都是在几千万次，即便你最疯狂的空格键啪啪啪啪啪啪啪上上上啊，也能用好几年。那么你最上面不太常用的什么 F1 F2 啊、F9 F10，那基本上就是不会坏了，除非你把键盘扔下去啊。那么从实际的数据来看啊， CVT 变速箱的可靠性也是经过市场验证的。那2017年我国乘用车市场变速箱类型分布及渗透率分析上面讲啊，就是中国所有自动挡车型当中 CVT 占了 14.01%， 排在所有类型的第二名，仅次于使用行星齿轮组变速箱的传统 AT 变速箱。在这种保有量下面啊，也没有听说过 CVT 和双离合那样大面积出问题的情况啊。就好比说一款限量款车型，样本本来就太少， 质量好坏这个不好评价，但是丰田啊、大众啊、吉利啊这些车子一年卖很多的，几十万台、十几万台，如果卖那么多还不能出大问题，那算是质量真的好了啊。那么国内十大高故障率汽车变速箱指数研究里面说啊，十款故障率最高的变速箱有一款呢是 CVT， 那也只有一款啊。那么正常使用的话 CVT 算是相对可靠的变速箱了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CVT 就容易歇菜，容易出故障。我们要看啊，第一个呢是尽量不要对车子的动力系统进行改动，你什么刷 ECU 啊，改进发动机排气，有些小伙伴就是喜欢玩这个的，对吧？这些呢本身是违反规定的，而且还有可能会造成 CVT 故障。这个主要是由于 CVT 它是通过摩擦来传动动力的啊，所以说它是不能承受太大的扭力的。如果我们盲目的提升这个发动机动力，有可能会使这个 CVT 的这个坠轮架夹不住钢带发生打滑啊。那对于 CVT 来说，打滑已经算是比较严重的故障了啊，它是可能烧毁钢带和锥轮的啊。这个和我们鞋子很像啊，你正常走路可以用很久，对吧？但是你在地上拖着磨直直的，就像这拖鞋一样走的话，没多久这个鞋底就穿了啊。那 CVT 呢也不适合长时间的激烈驾驶及加速或者是超高速啊，这些都是需要传动带和锥轮之间保持很大的这个摩擦力的，时间过长了就会导致变速箱过热。长城的说明书里有讲啊， CVT 如果长时间激烈驾驶，比如长时间在山区行驶，容易触发变速箱的过热保护程序啊，把车速限制在每小时70到80公里，这山区看70-80啊。也有媒体朋友呢拿过思域来做过测试啊，这 CVT 变速箱呢经过20分钟以上不停歇的激烈驾驶之后就有可能会过热。所以说呢 CVT 就好比是穿着西装的绅士啊，平稳省油，但是运动能力呢却要受到西装的束缚，不咋地。哎呀，这个穿西装打篮球还是有点难啊。那 CVT 的运动性能不是很好，那么自动挡里讲到运动性能的话嘛，双离合名气最大。双离合能不能像 CVT 这一样靠谱？一个双离合变速箱的寿命到底有多长？买来之后能用多久？修修到底要多少钱？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变速箱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呢，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、音频、视频都有，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啊。这 AT 和 CVT 或是双离合，你别管怎么扯，我买哪一个比较好？自动挡的车子买回来，这新车磨合有没有额外需要注意的事情？这些东西啊，也给你整理好了。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变速箱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，等你来玩哦。